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丽华再回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婚姻中的爱情杀手哈。那丽华你好。
冯姐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前面两次啊，我们已经提到婚姻中的爱情杀手，第一个是不满挑剔
啊，
对对方不满然后挑剔他，这是第一个杀死爱情的。
真的。
第二个就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这种五十对五十，一种好像这个交易行为哈，就是我要看你的表现才决定我要不要对你好，那这是要不得的，这是非常杀死婚姻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三个爱情杀手。
是除了那两个，第三个我觉得会使我们在婚姻当中的爱情被抹灭的是，就是不以配偶为优先，
不以配偶为优先，
对，
为优先，就是把其他的事、其他的人看成比跟配偶的关系更高，更重要。
对对对，有些先生的话，就是男生比较容易以工作为优先。
OK，
然后太太的话，就是妻子的部分比较容易，孩子一出生之后，就会以这个孩子为优先，因为觉得孩子比较小，
所以两个都有罪哈。就男人容易把工作看得比老婆更重要，
是，
甚至就是他工作上的成就，或者他工作上的肯定，或者工作上的责任，他会觉得这个比他需要帮老婆分担，
是
或者跟老婆谈谈心，他觉得哎呦，这跟老婆不重要，不重要，我那个外面的比较重要，
是
但是太太的问题是孩子那么小，
是啊，
孩子需要很大，孩子晚上会哭，我还是去陪孩子睡觉好了，
对
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那也还有另外一个会取代配偶关系的是，常常会觉得父母年纪比较大
啊，
然后就会以或者是说父母就原生家庭的父母有需要。所以就会以原生家庭的父母为优先，然后忽略了这个配偶。那我们这样讲不是说那个父母不重要，父母一样很重要，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要先两个先合一，然后要以
夫妻要先合一，
对，要以配偶为优先，然后再才能更有力量的去孝顺父母，
对，
服侍父母，这样
所以就不会有那个拉扯，
对，
就是我一面要孝顺父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的配偶在家里很抓狂，
对，
我就好焦虑哦，我就觉得来照顾父母可是心里又惦着家人，
是，
就是你的配偶并不支持你，
然
后就会对配偶有苦毒恼恨，有的时候是反过来对自己的父母有苦毒恼恨，你们这么依赖我，害我跟老婆吵架，害我跟我先生不和，所以就是会有很多拉扯。
我认识一个姐妹啊，那个姐妹就是她先生，她是跟她先生一起到国外去工作，她先生工作在国外，所以她是跟着一起去了。那当然去了以后也是有一些适应上的，就是不太适应这样。那但是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她的娘家的爸爸跟就是她的亲人，好，兄弟姐妹有一个就是需要，就是蛮需要她，就是她爸爸需要照顾一个成年的子女啦。那所以她觉得她爸爸年纪大了。然后所以他就觉得放不下爸爸，然后他就自己带着女儿，然后就先离开先生，然后回到娘家，对，然后照顾爸爸这样。那听在很多人认为会觉得这样很孝顺，而且是应该的，爸爸年纪大了还要照顾一个好不容易的成年子女，所以那但是
在那个成年子女是有一些这样障碍吗？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些我忘记是
不太能照顾自己，
对对对，不太能照顾自己，所以他必须爸爸要去照顾他。那他就回来，那回来了那几年当中，他先生是本来是非常爱家顾家，然后爱老婆的，就回来的这四年当中就发生了就外遇，对对，所以后来那个姐妹哇，知道了之后，我觉得她很棒，然后就我们给他的建议叫他赶快回去，赶快回去。那他爸爸也非常鼓励他说：“你要以你的家为优先。”
感谢主。
对，所以他就赶快回去。对，那现在 有了几年的风暴，而且那时候风暴还不小，哦、还对外面还有还生了小孩，
哎、
但是、嗯、对那但是还好姐妹都及时的回头，然后、嗯、赶快的去用正确的方式挽回先生，所以现在也是回头了，和好了、
啊，不容易、嗯。
对对嗯嗯嗯，嗯，那。还有以孩子为优先、哦、我们其实比较常看到的就是会就是在学习上面，很多的这个父母会觉得孩子好像在国外的学习会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比较好，所以我们有很多、嗯、发现有很多家庭后来发生问题是因为某其中一个，比如说妈妈带着孩子到国外去读书，对，然后那就发生了。
也有相反的、嗯、就是爸爸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赚钱，然后妈妈带着孩子留在本国、嗯、
对对，
因为觉得爸爸去工作的那个地方可能比较落后、嗯、然后他觉得为了孩子的教育啊不中断，那我们就让孩子继续留在原来的国家，
嗯嗯，
那这个就是造为了孩子的教育，最后造成夫妻分开，
是，
嗯，那就是没有把夫妻关系摆在优先，
对，
而是把孩子的需要摆在优先，嗯、
是、嗯，那其实圣经上面在都告诉我们，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嗯，
所以我们最常讲的就是爸爸在哪，家就在哪，
对，
对，对，那。不论是如果大家有一个共识想要带孩子出国念书，那也最好是一起去，
对
啊、嗯、那如果爸爸的工作是在国外，那我们其实也蛮建议姐妹好、就可以辞掉工作，就跟着带着孩子一起去。
我也遇过、嗯、就是还为了孩子的健康问题，或者譬如说那比较健康，就是有一个妈妈她说她的孩子有学习障碍、
嗯、
然后她说在台湾的某一个城市哈、嗯、资源比较多，比如说台北资源比较多，嗯嗯，所以她就觉得她一定要带着孩子在台北，
嗯，
那可是其实先生的工作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嗯，
他就觉得说那没关系啊，那就爸爸通勤啊、嗯、但是孩子的学习是最重要、嗯、我在想、嗯、当一个妈妈这样坚持的时候，其实这个先生是没有办法去抗议的，
嗯，
因为他也爱孩子，
是啊，
可是他也多么希望不要跟太太孩子分开、
嗯、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太太没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嗯、就是爸爸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嗯、
那也代表在那个城市我的孩子会得到最合适他的一个学习环境，
嗯，
其实常常孩子需要的还不是什么专业的教育、嗯、孩子需要的是一个和乐
是
温馨充满爱的一个家庭环境、嗯、这个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应该是说这个就是每一个孩子最重要的
基础
学习氛围，
嗯，
对，所以他看到爸妈彼此相爱，
嗯，
这个对他的帮助我认为是胜过专业的老师能够给的，那就算没有很专业、
嗯、
我认为上帝对你的孩子的计划就是如此、
嗯、
而不是说一定要怎样怎样才代表对我的孩子最好、嗯、
是
我们真的你知道吗，我们要承认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嗯、
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要愿意按照圣经里面教导的价值观、
嗯、
优先顺序在我的人生里面做决定、
嗯、
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跟我先生结婚以后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要把小孩送到国外去念书、
嗯、
因为我真的相信如果上帝让我们在台湾、
嗯、
台湾就是对我的孩子最好的学习环境，
是
虽然要让他们出国对我来说并不困难、
嗯、
但是我没有做这样的选择、嗯、因为我相信那个上帝给的正确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那我们在人生里做决定的时候就是很简单、
嗯、哼，
就不会有很多拉扯很多的挣扎，
是现在越来越多刚说啊，好像这个男生比较容易以工作为优先忽略家庭，但是我发现也越来越多的 女人是以工作为优先、嗯、其实我自己以前就是蛮以工作为优先的，因为工作在工作可以带给我们这个成就感、嗯、啊，然后另外有一些财务的收入啊，所以会让我们迷失在那个成就啊、啊利益当中、嗯、对。那我其实是在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20年前对，我现在老四都20岁了对，20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辞职、嗯、然后离开工作然后回家。在
你工作了几年？
我也其实我是18岁高职毕业的时候就出来工作，
所以你也工作了十几年吗？
不止20、欸、我的
你工作20年，然后也辞职到现在20年。
嗯，
哇、
okay, 对对对对对、嗯、那工作了20年，其实从我这个开始工作开始哈，我就一直觉得我其实立志要做一个女强人的、嗯、对，那时候
你也真是
对，那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不断的打拼，而且我也是一个相当有企图心的人。
嗯，
对，然后不断的想要提升自己，
嗯，
然后学习，而且我很喜欢学习，
嗯，
虽然我那时候大学没有考上啊、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是非常喜欢其他的学习。
哎呀，我告诉你，你只要，丽华是我们这边的叫什么，什么什么总监呐、啊，企划总监嘛，丽华真的是。非常喜欢学习，非常超越我，远超越我他的这个电脑知识啊网络知识，哎天哪，我望尘莫及啊！丽华真的是一个很自动自发然后很有能力，你把事情可以组织安排啊、他是一个很棒的领袖哈，所以只是嗯，这个没有去拿博士而已啦，不然的话绝对博士学位没问题的。
谢谢凤姐的赞美。那所以过去其实我是迷失在一个，可能我自己没有那个好的学历，所以我就想要用工作的成就，
嗯，
来取代我的价值感，
嗯，
对，我想要用我的这个职位啊，啊，我的收入啊，来证明我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嗯，
所以我有以前是蛮迷失，而且蛮立志要在工作上面有好的表现，但在那样子真的是圣经上面说在哪里种就在哪里收、
嗯
啊、那所以我在工作上面很努力的付出，所以我在工作上面 也有相对的成就，那但是我觉得我也失掉了很多、
嗯、
对，那时候失去了是跟我先生的关系、
嗯、
我跟我先生我变得越来越骄傲，所以我常常会对我先生有非常多的这个批评论断、
嗯
啊、那我也很爱学习，所以我就批评论断他不爱学习、
嗯
啊、然后又那时候又有了两个孩子，那有两个孩子之后我自己又很挣扎很亏欠、
嗯、
又觉得我想要给孩子更多的时间，但是我好像也做不到、
嗯、
我最记得有一次我那个有二女儿吧，那时候有一次我带她出去、
嗯、
那时候我工作的最大的目的是想要多赚点钱，然后给他们好的生活品质，然后给他们买那个最贵的衣服啊、
嗯、
最贵的那个什么书籍啊，我就觉得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这样
对得起他们啦、
哎、对对、嗯、然后那就有一天呢，我女儿就二女儿就带她出去的时候，她就问我，她就说妈妈你是不是很爱钱，我就说那时候他才5、6岁，
哇、
嗯、对，那我就说没有啊，我没有很爱钱，其实我是比较爱成就感啊、
嗯、
我可以那时候、嗯、那就我就说我没有很爱钱啊、哦、然后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讲，他说那你如果你不是很爱钱，那你为什么要天天出去赚钱、
哦、
对，那我就发现我给孩子一个很错误的一个价值观，就是钱很重要、
嗯、
比我对我跟他之间的关系还要重要、
嗯、
那另外也有，我记得我女儿小大女儿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回家跟我讲，她回家的时候跟我讲说妈妈同学好好哦、
嗯、
那她说好好的时候，我就说哎，还有什么是我没有给她同学有的然后我没给的啊，让你说说看同学哪里好妈妈买给你啊、
嗯、
那结果她就说同学好好哦，同学的妈妈都可以在家煮饭给她吃、
嗯、
哇，她那时候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哦，头转过去，我眼泪都掉下来。我就觉得，我真的唯一那时候没有办法给他的就是时间，
嗯、
我没有时间陪他、
嗯，
我没有时间煮饭给他吃啊、
嗯
哦。那但是他真的要的也不是芭比娃娃，他要的也不是那个什么、
嗯、
好的衣服、好的那些绘本，他其实要的就是我的陪伴。
阿门。
对对，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就辞掉工作，2000年以后辞掉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最最重最好而且最重要的决定，我以家庭为优先，
最正确的决定。
对，最正确的决定。那以家庭为优先，我觉得我们家整个次序都对了，没有不再像以前那么每天以前职业妇女的时候很蜡烛两头烧啊，常常每天对孩子说的就是快快快快快，哇，都要他们在睡梦中再把他拉起来，然后要赶快叫他们去上学，因为我也要去上班了。对，那跟先生的关系也是在那时候非常的不好。那但是辞掉工作之后，我真的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然后重新的建立我跟先生的关系，然后也我对孩子也不再有亏欠。所以他们真的我最记得女儿后来那时候我已经辞掉工作之后，有一次他们在学校吧，学校老师有一次做了一个访问，就是调查，就说对班上，我记得那时候班上好像40-50个人，然后对班上的人问说你班上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的人举手。好，结果呢只有2个人举手，40-50个人只有2个人举手，那其中一个就是我女儿。那我女儿回来就跟我讲，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觉得你很幸福呢？她说因为妈妈可以天天在家陪我啊，然后爸爸跟妈妈很相爱啊，然后我们每天都可以回来就有点心可以吃，然后假日的时候我又可以带着他们啊，就是有时候半天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他们出去陪伴他们，时间是非常足够。所以真的以前常会中了一个谎言，就是这个陪伴孩子重质不重量，哎呀那真是天大的谎言，没有没有这个量哪有质。
但是啊，丽华，我也想请你最后2分钟你讲一下，我觉得很多女人在面对要辞职回家带孩子，或者甚至男人面对他太太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有担忧，就是那钱怎么办，我们少了这么多收入哈，你说哈，看重家庭看到什么，可是最后我们喝西北风，怎么办？
我原来也担心这个，但是你知道其实我过去赚的多，但是我的花费也不少，那所以呢存下来的钱反而相对的就是变得比较少。其实我以前收入很高，然后跟我现在加起来真的所剩无几了。对对，因为花掉对花掉我一个人客人消费价200万，然后对，然后那所以就根本存不住钱。那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辞掉工作最大对我最大最大的益处就是我学习节制。对，过去我虽然很收入很好，但是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我觉得那是没有满足感的。反而是我觉得我过节制生活之后，我觉得我好享受我买的每一样东西，我都很谨慎的去挑选我要买的东西，而不是买来很容易买来，然后随意乱丢，然后随意没有了就找不到了又再买，哇，家里堆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对，那所以节制的生活使我们虽然收入减少，我的那但是我们的结余是比过去多很多的。
好奇妙。
对啊对啊，
好奇妙啊。就像耶稣那个5饼2鱼可以这样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然后你都不知道那东西哪里来的，但是还有鱼。
是
所以我们要说老公赚多少我们就花多少是够的。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优先次序搞对啊，否则真的被工作然后被忙碌就消耗殆尽，还谈什么浪漫爱情啊，根本连一口气都没了啊。所以优先次序要对。好，谢谢丽华。回答朋友的问题，那我们就接着上个礼拜啊，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们在谈的是单身的朋友如何预备自己进入婚姻，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一般性的，就是可能甚至你连对象都还没有，那我们在单身时期我们需要培养自己什么样的一种生命来让我们进入婚姻以后是 比较轻松一点，不要太辛苦、啊、
对，可以预防很多不必要的、
啊、对对对，好，
以至于你预备好自己，你也可以选择像这样的人进入婚姻。
是
觉得这样是可以预防胜于治疗。
对对还有你知道其实哈、嗯、有一句话英文叫做 like begets like、嗯、就是同类的人会彼此
相吸真的、嗯、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爱主，如果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你知道我们就会被那个成熟的人所吸引，或者那个成熟的人会被我们吸引。
对，
你知道吗？那
是，
但是如果我们是很不成熟，很依赖、啊、或者很看重外表、啊、这些，那你知道我们也会，这样的人也会被我们吸引过来，就是不是那么看重内在、
嗯、
不是那么看重生命品格的人、
嗯、
也会被一个只是很看重外表的人就这样吸过来。
对，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会吸引类似的人来靠近我们。
没错，所以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来预备自己、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鼓励你建立美好的品格。
品格，
那个品格的部分就要从你的生命生活当中去操练。
嗯，
譬如说你在工作上要负责、
嗯、
认真、诚实、忠心。
嗯，
你也要愿意谦卑的去聆听别人跟你不同的意见。
嗯，
特别现在要鼓励很多年轻人的是，当你在这个工作上，
嗯，
你可以尽量的去委身，就是去把自己忠诚的在你任内好好的去做好该做的本分。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还有就是对你上司的态度
啊、
哦，我要谈到对上司的态度。
嗯，
对权柄的态度，我们带着尊重。
嗯
嗯，然后我们的里面是从里面是谦卑尊重的。
嗯、
当然有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嗯，
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正确表达我们对这个工作上希望这个公司更好的看法。
嗯，
但是在不犯罪不犯法的这个前提下啦、
嗯、
哈、
嗯、
我们是尊重最后上司的决定、
嗯、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品格。
嗯，
因为上帝也透过权柄操练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不是一个谦卑愿意聆听愿意学习的人。
嗯嗯嗯，其实哈，我真的觉得刚刚玉英讲的忠诚委身、
嗯、
这样的一个品格越来越不被看重，
而且不被强调。
对，
嗯，
好像真的我们去一个地方工作然后我们想到的就是我可以从这个工作得到什么、
嗯、
然后我们就会怪老板只是要压榨我。就是好像我们会怪上面的人要利用我、
嗯、
可是我要说的是你何尝不是想利用他呢、
嗯、
对不对？你何尝不是想要来到这个工作我就把我要学的学会以后我就走人、那在这里面其实就缺少了忠诚委身这样的一个品格、
嗯、
然后一切都是以
利而且是自己的利。
对，
自己的利，我们比较慢慢的社会强调是自己很重要，
是，
然后自我实现很重要。
对，
我们比较慢慢的去缺乏那种从一个巨大面看事情，然后我在这个小我的里面可以怎么发挥、
嗯、
让创造一个大我的利益。
是，
其实说实话、
嗯、
当你有这个大我观念，就好像从那个鸟看，从这个空拍机看到的那个、
嗯、
你的视野是宽广的、
嗯、
其实你很容易就被就是被提升，因为你的里面是宽广的、
嗯、
所以你其实是互利的。
对，
因为当你这个公司好或者是这个社会好、
嗯、
大家好的时候你也会好。
是，
如果当我们每个人都看重自己的利益、
嗯、
你知道我们只是为了利益而活着、
嗯、
你知道那个整个社会就变得很自私。
对，
很计较。
是，
然后很没有爱。
对，
所以这个东西最后伤害的还是你自己。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对你来说进入婚姻是很重要的。
对，
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可以就操练能够看到自己在这里投资之后带给别人的益处，其实相对你也得到最高的益处、
嗯、
这个互利的里面会让我们的社会让你自己外的人生是更顺遂的。
对，所以其实虽然你现在可能没有对象、
嗯
啊、连谈恋爱的对象都没有、
嗯、
但是你愿意看重这样的一个品格、
嗯、
当你要换工作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
嗯、
或者自己的未来前途如何之外、嗯、你愿不愿意对人给人有恩典，你愿不愿意不亏负别人，宁可自己吃一点亏，但是我们愿意让身边的人得益处，那我想这个对你未来的婚姻，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哦。
对，
就是你会优先考虑别人的想法、啊、其实这里我就要提圣经有一个人物叫利百加，那利百加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她是以撒的太太。那利百加怎么被选中成为以撒的太太？那以撒呢、
嗯、
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
是，
那上帝承诺、要让亚伯拉罕的未来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谁做他的媳妇其实是最关键性的、啊、他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啊、以撒、
嗯、
那现在以撒要跟谁结婚、嗯、以至于他们生下来的后代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这个女孩子是、
嗯、
真的是在当时最关键的一个决定、啊、一个抉择。那所以亚伯拉罕就派他的老仆人回他的本族本家去帮他的儿子物色一个女孩子、
嗯、
那这个老仆人他是亚伯拉罕所信任，所以、在他离开前亚伯拉罕就给了他一个吩咐，就说你要答应我，你绝对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我本族本家去跟那个女孩子结婚、
嗯、
因为亚伯拉罕知道、
嗯、
只要我的儿子一离开我他是回不来的、嗯、他大概就会留在那里了、
嗯、
可这个不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吩咐、
嗯、
所以呢他说你一定要答应我，那个女孩子要跟你来你才能把她带过来跟我儿子结婚、
嗯、
那如果那女孩子不肯来的话、
嗯、
那你放心我不为难你，我跟你起的事就无效，意思就是说你任务没有完成都没关系，
是，
但是你绝对对、
嗯、
对，你绝对不能把我的儿子带走到别的地方去结婚、
嗯
啊、你一定要把那个女孩子带来、
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哦没有没有，亚伯拉罕只有这一个、
嗯、
可是这个老仆人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他跟上帝做一个祷告、
嗯、
他说主啊，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到了我主人的家乡，我跟任何一个女孩子说请你给我水喝、
嗯、
那个女孩子不仅给我水喝、
嗯、
她还要说，她还要主动的说我也替你的骆驼打水、
哦、
如果一个女孩子肯这样说的话，那我就确定、
嗯、
这个女生是你为我的主人所定的未来的媳妇、嗯。但是各位你要知道这个老仆人带了多少匹骆驼吗？
嗯、
十匹骆驼、
嗯。
十匹骆驼在沙漠里面走了几天、
嗯、
现在忽然有水喝，你觉得他会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大概是一个人的十倍，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合理合理、嗯。
所以老仆人向这个女孩子要一杯水，然后这个女孩子愿意主动说我也替你的骆驼打水，那是十乘以十，因为如果骆驼吃的是一个人的十倍、
哦、
又有十匹，那不就是十乘以十，所以是一百倍。
哇，
所以我向你请求一，你愿意主动
给
我
一百、嗯、
那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这就是那一个主动愿意付代价、
嗯、
愿意对人恩慈，
是
不计自己的利益、
嗯、对，
他是一个
愿意看见别人的需要就主动付出的人。
对， 对、
嗯、
他没有在想回报，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老仆人其实是一个富翁的仆人，是来这边找媳妇的、
嗯、
这女孩子完全不知道、
嗯、
所以他不是冲着我对你好然后你会还给我什么
是
报偿，
是，
他不是这样，
只是单纯的
对
看见需要而给予，
对、
嗯、
他是愿意无条件的给的，所以是这样的女孩子有资格做亚伯拉罕的媳妇。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品格，好好，不是说你要去挑对方有没有这个品格，我们强调的是我自己要先有、
嗯、就会成为吸引跟你相同的人来到你身边。
对， 是，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利百加的品格，那利百加这个小女孩不能说小女孩，她是适婚年龄哈，但是她就是一个愿意付出，主动，而且不求自己的益处，
别人请求一给她一百，
对，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除了说身体要很健康，然后
多走好几里路，
对对对，身手矫健，好，这样打水上来之外，我觉得更重要是她的内心，她是一个不自我为中心，她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她是一个不求回报的，她是一个不在那边思考我做了这么多我会得到什么好处的，这样的。那我觉得这种品格好感动人哦。
是，
那我也看到那个老仆人她的智慧，她不是看中利百加的美貌，虽然她也很漂亮，老仆人真的她要的是一个愿意舍己，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一个乐意帮助别人，一个愿意跟人连结。你看，因为这个女孩子就愿意帮助一个陌生人，她不是那种很封闭自己的，然后对人充满怀疑，不信任的。我觉得利百加好可爱哦。
是，
那我也想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品格里面，除了就是愿意付出，我觉得有一个所谓忠诚的品格很重要，
很重要。
我想到当年我先生
是、
他是在学员传道会的事工里面，他信主，然后他也接受造就，他那时候读的是逢甲，那时候叫逢甲学院呢，还不算大学、
是，
对。然后毕业以后他就当兵，他是大一信主，然后接着的三年多他就在学员里面接受造就装备，然后他就去当兵了。
是，
他说那个年代你当兵根本就是完全失联了、就不会有人知道你在哪里，
没有手机，没有什么东西，
对，那时候连电话都是非常 对，我现在今年70岁，所以你要想想看那是将近50年前对，他去当兵，可是他当兵而且那时候当两年兵，两年退伍之后、他就直接到学员传道会按门铃，结果因为同工那两年就跟他失联了，都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他到底还有没有在主里面都不知道、结果他退伍了以后他就直接到学员按门铃、然后他就说我来报道同工就说哦是，他说对，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来你们这边、做员工，我愿意来服侍、然后李哥是说、我来扫地都可以，
是，
他说我来做，他说 office boy， office boy 就像那什么，就像那个 管
就是像工读生，
对对，工读生，对，
送报送水茶水没关系，我就是来这里做，
对、对，他说我就来跑腿，我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有信箱、
是
不是，就是在邮局有一个邮政信箱、所以所以他就每天去邮局一次还是两次哈、就去拿信、然后所有的打扫、扫地什么什么清理工作他就做，他说我来报道、那当然他后来也正式录取为、全职童工、李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看他那时候24岁现在70岁，所以他在学员传道会46年哈、我也40年了哈，他46年。但是我们来到这一个团体服侍，我们两个都一样，就是我们是来报恩的。我们不是说学员传道会可以给我什么装备，学员可以给我什么福利，好，这个团体可以怎么样造就我，让我成为一个。更
怎样
怎样的人、不是、其实我们两个人、我是在美国他是在台湾，我们那时候彼此不认识、但是我们都抱着相同的心态、就是我们因着这个团体信耶稣，
是
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白白的受装备受造就，许多人在我们身上投入他们的生命时间和 和他们的心血，他们的爱心、
嗯、
我们都是白白的来的，所以今天我要白白的舍，也不是舍了，白白的给了、
嗯
哦、所以我们从来不问学员可以给我们什么好处、
嗯、
我们都想的时候是我们能怎么
做
让这个团体更美好、
嗯、
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这个团体里忠心的被神使用、
嗯、
所以你知道你有这样的态度之后什么都不是问题耶，
是
人来人去那没关系啊，那上帝给他们的带领、
嗯、
我不会因为哇、哦、又这个变动啊，又那个怎样，然后我就说我看我也告辞吧、
嗯嗯、
没有耶，我们都没有这样想，所以我们就很稳定、
嗯、
因为我们不是在求自己的利益、
嗯、
我们也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怎么样、
嗯、
我们就、
嗯
哦、或者情况怎么样、
嗯、
或者有什么改变什么、
嗯、
我们就觉得
心里跟着晃动，
对、
嗯、
我们是很稳定的。那我觉得在婚姻里你也需要这样、
就是、非常需要，
对你来的时候你就是要抱定这样的一个心智，
对，
我不是来捞好处的、
嗯、
我不是来捡便宜的，
嗯，
我是来委身、
嗯、
我是来付出、
嗯、
我是来爱的，
是，
所以其实在你的工作上、
嗯、
就能显出我们这样的品格、
嗯、
我想当年我跟李哥交往，我就很深的感受到他里面的这一个委身
的态度，
对，
跟那个价值观，
对、
嗯、
他不是来求自己的利益、
嗯、
他是来给的，他在工作上，
对，
他是来给的、
嗯、
那我也是、
嗯、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彼此相惜、
嗯、
那你知道这样的一种态度、
嗯、
就超越了什么我在美国长大他在台湾长大，
是生活习惯不同啊、
对、嗯、这个家庭背景不同啊、
嗯
他是本省我是外省、哎、什么这根本都不是问题、
嗯、
你知道那个里面最深的根基是可以超越外面的这些肤浅的不同、
嗯、
那个都不是问题、
嗯、
好，所以我们讲的品格里面有负责、
嗯、诚实忠诚、
嗯、
委身、
嗯、
然后愿意谦卑、
嗯、
愿意聆听别人的想法，
是
也愿意主动的给予，
是、
看见别人的需要，特别在同事生活你不是我的利益，我如果多教他我就失去升级的位置、
嗯、
不是，你乃是主动的帮助你的同事去适应新的环境，
是
甚至当他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陪伴他帮助他、
嗯、
你知道你学习的更多、
嗯、
而且在这个过程你摩挲了很多美好生命的品格，
是
还有你愿意在你的任内忠诚的为公司的利益着想、
嗯
甚至有的时候在公司有一些错误的决定的时候你愿意勇敢的提出你的想法但是尊重对方的决定、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际关系还有健康的生命
是
你一定会吸引对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嗯、你知道我在学员妇女事工里面我也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
嗯、
我们的姐妹领袖啊、
嗯、
被神使用其实最后跟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他学什么、
嗯、
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
跟他的财经背景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发现最后真正被神使用然后经验到神的
祝福
的、
嗯、
对、
嗯、
真的都不是学历、
嗯、
也不是才能、
嗯、
而是里面的生命态度、
嗯、
哇这个就好祝福人所以在婚姻里也是一样
是 对
是你里面的生命最后彼此祝福对方、
嗯、
而不是看外面的他够不够有钱、啊、他学历高不高啊、
嗯、
他的工作好不好啊、
嗯、
我觉得那些都会过去
他有多少存款啊、
嗯、
他长得帅不帅
那些都会过去
对
是里面的这个品格、嗯、
才是最稳定的根基
阿们、嗯、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玉英
谢谢冯姐
好宝贵